一周导读。
欢迎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我们首先接通了在悉尼的洛伊研究所的研究员，也是我们的特约记者蔡元的电话。蔡元你好。
刘老师你好。
这一次的联邦预算案公布之后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你都看到了一些什么有意思的信息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最有意思的一个信息呢，就是关于这个咱们新总理这个特朗普的一个表现。
嗯，
因为这个特朗普总理在去年成功的挑战他的前任阿伯特总理的时候呢，他就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当时也是赢得了大家的这个澳洲社会的很大的认同，就是说因为前总理这个阿伯特比较喜欢就是像喊口号一样的，
嗯，
就是说像什么 stop the budget 啊，要减税啊，就是他一种简单的这种词语来讲解他的政策。
嗯，
这个新总理呢认为他这样做的话是不尊重这个澳洲选民的智商，他认为一个总理需要做的事儿是很好的，把这个澳洲这个复杂的问题沟通给大家，然后我们政府有什么样的政策，来应对这个，然后要解释给大家，解释给澳洲这些选民我们在做什么，这是他，就是这个总理他在这一方面是表现一直比较优秀，但是呢，这回这个联邦这个预算出来之后，他的这个表现呢，尤其是在一些这个很重要的问题上表现让人大跌眼镜。然后最近这个有一篇报道就非常有意思，因为这次这个预算中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说政府要给提这中小型企业还有给这个公司减税，这也是这个自由党一直以来的这个奉行的一个政策，就是替公司减负。
嗯，
然后呢其中呢有一项呢，就是说把这个公司税以现在的28.5%在10年之内要把它减成25%，25%，这可以说是这回这个联邦预算案中一个最重要的一项这个政策吧。但是呢，这个到底这个减税10年，有多少钱呢？因为这个毕竟你供给公司减税之后，这个联邦预算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说，那个当时这个总理接受这个天空卫视的这个采访的时候，这个 Sky News。他那个编辑呢就不停地问这个特朗普总理，就是说你能告诉我这个你这个减税在10年之内你要减到25%，这个会就是花多少钱，政府的预算会有多大的影响。然后他这个特朗普总理就迟迟回答不上问题，就是不停地在说你要看预算多少页，第哪个页，然后哪一个哪一行，然后就是不告诉答案。这个问题最后连续问了14次，这个他都这个总理都回答不上这个问题。同时呢，这个财长 Scott Morrison 也是在这个接受这个 Fairfax 的这个 Radio， 这个 Neil Mitchell 也同样问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能告诉我这10年会花费多少吗？
嗯，
然后他也回答不上这个问题。这个就是让这个很多的这个记者媒体就大跌眼镜。大家其实一直以来都认为这个特朗普的这个沟通能力是非常强的，但是这回一个联邦预算中一个这么重要的问题就连续问了14次他都回答不上来，这个是也可以说是大家就是会对这个特朗普总理的这个表现啊起了这个疑问。
嗯，那特朗普总理其实呢，过去从他的经历来说，也是大家公认的一个很有经商头脑、很成功的商人。那如果在制定国家预算的时候，如果这样一个很关键的数字没有弄得很清楚，也没有在预算案当中写明，而在跟记者沟通、跟媒体沟通、跟大众沟通的时候也讲不清楚的情况下，是不是让人对他整个的作为一个国家总理的能力也会提出一定的质疑了呢？
是有这样的，这回这些有些报道分析也是这样，这个不但是这个公司税啊他回答了有问题，在另外一个问题上也是大家就是非常关心的房价过高的问题上，因为这回预算案中没有任何针对这个房价过高的这个问题，就比如说这个复扣税啊之类的，政府也会保留。所以说这回这个记者也问到了这个在 ABC John Fan， 这个一些有名的一个主持人就问这个特朗普总理说你这个有没有怎么样会应对这个房子就是房价过高，然后特朗普总理说没有啊，这个 John Fan 就提到就是说我们这个是不是有这个两代人贫富差距太大，现在年轻人买不了房子， 那个特朗普总理就对那个John Fan就说啊，你是应该帮助你的孩子呀，你也是一个有钱人。然后John Fan就说的，难道这是澳洲总理的政策，就是解决房屋这个大家年轻人买不起的房子，就是要一个有钱人的父母吗？等于说就是靠父母就啃老才可以解决的问题吗？所以说他对这个特朗普总理这个回答也是非常的失望，就是在几个比较重大的问题上，他这个也是最近那个沟通的这个几大败笔吧。
嗯，那你呢，一直是一个媒体人哈，那你在成为研究员之前也曾经关于这个特恩布尔总理上台之后的政策呢也都表示过是对他抱有希望的，那你作为一个媒体人自己来看这个问题，你觉得特恩布尔总理他们面临的是不是不光是要把这个自己的预算案推销给大家，要让他在议会通过，最后成为他能够落实的政策，同时也要做出很大的努力，在这样一个选举年来弥补自己这几次采访失误所留下的遗憾？
嗯，是他这个媒体这个采访的失误是有遗憾，但重要的是就看他这个大选的政策吧。因为这个特朗普总理他当时是以一个改革派的这个身份接受了这个党内的提名成为了总理，他这个已经执政，从去年九月到现在已经执政了可以说快一年了，大选的时候都已经十个月了，但是从一些很重要的问题上，像税务改革呀各个方面的都没有什么建设性的政策，更多的时候他好像呢只是做了很多的这个政策的决定，好像是向党内的这个右翼实力在示弱的感觉。所以说他做的不单单是要跟记者有更好的沟通，最重要的还是要提出更好的政策。
嗯，好，非常感谢路易研究所的研究员蔡元给我们做了以上的介绍，谢谢你。
谢谢刘老师。
您现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我们接下来接通了新足迹中文网站的于美丽的电话。于美丽你好。
你好刘江老师，
今天给我们分享什么消息？
首先呢跟大家分享一条就是关于澳洲邮政的一个新政策。大家知道这个现在我们都有很多包裹需要澳洲邮政来提供来投递，在以前呢当我们有这个包裹是投递不到的情况下的话会返回到
邮局、
对，返回到邮局，然后在那边保管一定的天数之后，如果基本上是十天吧，如果十天之后依然不被领走的话，邮局会把它退回到发件人那里去。那么从今年的8月1号开始呢，这个政策有所改动，就是说在一个包裹如果5天里面没有被领取，那么5天之后呢，收货人要支付3澳元才能取货，以此类推，每增加一周呢，这个费用都增加3元。一个包裹最多被邮局可以看管30天。
也就是说呢，因为你的包裹占用了他们的地方，而且他们也承担了责任，所以要收取一定的费用。
对他的这个政策来讲有好的一面，就是说给予那些没有时间来取包裹的人呢，相对来讲他现在有了1个月的时间来安排时间来取这个包裹，就是有了更长的这个时间。那么另一方面呢，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么邮局呢也要为此呢收取一定的费用，然后呢才来提供这个方便。
但是过去邮局同样说为你保留10天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它是免费的。
那个是免费的。
可是在这儿呢，我要说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我在等待包裹，而且我本人就在家里边。可是负责送包裹的大概是邮局的这个 contractor 啊，就是他的合同执行合同的这些送货人了。并没有敲我的门，并没有看我是不是在家，而是直接往这个信筒里边就塞了一个通知单，说我给你送包裹，你家里没有人，请你到邮局去领取。而这个时候我是从窗户里看到了，我出来了，这个送包裹的人告诉我说你等着，我过一会儿我把包裹给你送来，然后过了10分钟又把包裹给我送过来。后来别人跟我说有一些这样的送包裹的人，他们就是贪图省事，他们把包裹都送到邮局去，说这些我都送过了，没有人在家，然后他就给这些人家里边发通知，这样他一天可以多送许多的包裹，可以多挣钱，可是受到损害的就是我们这一些收货人了。那像你说的，如果他们以后还要因为这样的问题来收钱的话，如果有这样的人在做这样的事情的话， 那是不是我们其实要花冤枉钱了呢？
您说的没错，这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政策公布了之后呢，立刻就引起了这个大众消费者的不满。
嗯，
因为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例子确实不是个案，曾经在去年的这个新闻上，包括澳洲邮局，你看到他的自己的 Facebook 上面大量的投诉关于邮政包裹这一块。
嗯，
也就是说在邮局他自以为说我在提供一个新服务的时候，我们广大消费者来讲对于他这个服务根本没有信心。
嗯，
我们直接的解读就是这是邮局的又一项抢钱政策。这个澳洲邮政呢，其实在过去这么多年里面，它已经是遭遇投诉第二多的这种经济实体。
嗯，
也就是说它在不停的这个涨价，你知道我们去年12月份从这个邮票的价格从70分涨到了1元，这是一个超过50%，几乎50%的涨幅。
嗯，
然后普通包裹邮递时间呢，也就是标准上也被延长了2天。澳洲邮政是唯一一个就是不断的涨价又不断的降低服务水准的这么一个机构。
嗯，
所以说它这个政策出台了之后，其实已经是一片这个反对之声。
那澳洲邮政局对这样的反对之声做出什么反应了吗？
澳洲邮政说呀，如果他给自己留了一个余地，说如果大众的反响是负面的，他们会想办法去，他们会考虑取消这个暂管包裹的这个服务。
嗯，
同时呢，在澳洲邮政的官方网站上应该有一个通道，因为5月到8月是关于这个政策一个征求意见的阶段。
嗯，
那么如果大家真的是这个政策感觉到就是非常的没有信心呢，我们可以到网站上去就是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们也可以到 Facebook 有澳洲邮政的 Facebook 上面去留言来反对。
那好，还有什么其他的消息给我们大家分享？
其实从澳洲邮政的这个事件上可以看出，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大多数的消费者都是已经比较成熟的消费者，我们愿意为比较好的服务好的产品付出好的价格。
嗯，
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在果断的为这种不好的服务或者这种无法达到预期的服务果断的说不。
嗯，
所以说我们下面这个新闻呢，其实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呢也反证了我们大部分人的这种消费的心理。一项新的调查发现，大部分澳洲人认为他们交税的金额是适当的，而且有压倒多数的人认为他们愿意支付更多的税金，如果这些税金能够用来去达到更好的医疗和养老服务的话。
嗯，
这个调查呀发现64%的人愿意为了更好的医疗和养老服务支付更多的税金，这个64%的比例啊比去年增加了12个百分点。另外还有将近半数的受访者，他们愿意为了更好的中小学、大学和职业教育支付更多的税金，比去年增加了9个百分点。
嗯，
也就是说大约43%的人愿意支付更多的税以换取更高的经济增长，这个数值也比去年增加了13个百分点。
嗯，
所以说这个调查机构也认为这个结果是不同寻常的。过去的一年里面呢，更多的澳洲人认识到就是联邦政府一系列的这些预算和宣传传递出来的信号呢，我们意识到了在医疗和教育拨款方面的这些困境，所以作为澳洲人来讲呢，他们愿意支付更多的税金呢，来避免进一步的恶化。
嗯，非常感谢新足迹中文网站的于美丽给我们做了以上的介绍，谢谢你。
谢谢您刘洋老师。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一周导读，接下来我们接通了塔州华人报主编江山的电话。江山你好。
啊，刘江你好。
塔州有很多的故事跟大家分享。
是的，本周有几条比较有意思的信息。首先一条呢是塔斯马尼亚州州长 Will Hodgman 一年一度的为期10周的阅读挑战即将在6月和8月开始。
嗯，
然后州长对这个阅读挑战呢非常的重视。
这个是以州长的名义发起的一个活动，主要针对的是学生是吗？
对的，主要针对塔斯马尼亚学前班到小学6年级的学生。
嗯，
然后让他们那个在10周内呢每周至少要读一本书，完成这个参加这个活动，然后并且完成了这个计划的学生呢将会收到纪念品，而且会有很多抽奖啊那个购物券呢然后发给大家。
嗯，
然后参加挑战的学校呢也可以邀请到塔斯马尼亚比较有名的儿童读物作家到学校去访问。
嗯，
州长还在挑战的发言中说呢，阅读是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他想给让孩子们从小呢养成这个喜欢阅读的习惯，然后他们说呢，这个阅读呢将为孩子们打开一扇挑战精彩世界的窗口。
嗯，其实呢我觉得这样的活动真是太好了，特别针对的是这些小孩子们哈，因为现在我发现真的是认认真真看书的孩子的数量好像是越来越少，因为绝大多数他们的注意力都被 iPad 呀、电子游戏啊吸引走了。
是的，现在拿起书来读的孩子呢比较少，因为其他的诱惑比较多，所以这个阅读的挑战呢，对学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那州长跟学生们说，举行这样的活动去多读一些书，鼓励大家去多读一些书，有什么样的好处，什么样的意义？
州长在一个例子这个发言中呢，还非常那个举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就是在世界上很有名的儿童读物作家苏斯博士，他说，你阅读的越多，你就会知道的越多，学到的越多，而你想去的地方也越多。这个话听起来非常的简单，但是我觉得对于成年人来说都非常的鼓励。
嗯，那目前各个学校特别是这些孩子们对这样的一项活动有什么样的反应吗？是不是都表示要积极的参与？
是的，因为据州长公布的数据呢，参加这项活动的学校呢每年都在逐步的增加，比如说去年有160所塔斯马尼亚的学校注册参加这项活动，然后参加的学生有32000多名，这个在塔斯马尼亚的学生的比例中的参加的人数呢每年都是在增加的。
嗯，我知道其他各个州呢也都有类似的活动啊，而且每一次的活动我们 SBS 电台还都会参与，我们的主持人会到现场到图书馆去给小朋友们读书，非常非常好的活动。那还有什么其他的消息跟我们分享？
嗯，还有一条信息就是塔斯马尼亚的交响乐团呢将在今年的下半年访问中国的上海、福州和南京。最近呢塔斯马尼亚艺术部长Vanessa Goodwin 呢就是宣布了这个消息，他说这个塔斯马尼亚交响乐团将在这三个城市巡回演出8场交响音乐会，特别是在南京的时候呢还会和江苏交响乐团联合演出。州政府呢非常支持这项活动，然后为这55位交响乐团的音乐家提供10万澳币的支持，这些费用呢将用于他们的旅行、乐器的运输以及其他相关的费用。
嗯，
因为州长和那个艺术部长呢，上个月呢刚刚到福州参加了，塔斯马尼亚和福建35年友好姐妹城市的这个庆祝活动，然后这项安排呢是他们已经计划好的，然后这个州政府呢也和这三个城市的媒体呢进行沟通和讨论，然后他们希望这些媒体呢对这个交响乐团的活动呢进行一些报道，也借此来提升塔斯马尼亚在中国的知名度。
音乐没有国界，塔州交响乐团也是有相当水平的专业音乐团体，我们期待着呢塔州交响乐团在中国的访问会为澳大利亚和中国两国人民之间的这种了解啊，这种友谊呢做出更多的贡献。当然说听起来像是套话，但是实际上呢一定会有这样的效果。还有什么其他的消息？
还有一条关于这个住宅的信息，房地产信息呢在澳大利亚的大陆呢都是非常火的。塔斯马尼亚的房价虽然在澳大利亚来说是不是特别高，而且那个增长的幅度呢不是特别大的，但是呢据最近刚刚公布的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6年3月塔斯马尼亚批准建设的住宅呢有196栋，然后这个数据呢是比2015年同期增长了2.9%，就这个数据呢还是显示这个塔斯马尼亚的建设和那个房产建设呢还是在稳中有升，然后州政府对这个数据呢也表示非常的欢迎，因为这表示呢增加了就业机会和那个投资的机会。
嗯，这是一个月的批准新房建设的数字，
月截止到3月份的，
也就是说一个季度的批准新建房的数字还190多套在全塔州。 对了解塔州情况的人来说呢，这个数字已经是相当可观了，而且呢像你说的似的，它是表明了一种积极的趋向，就是塔斯马尼亚州的住房建设还是在稳步的发展哈。
是的。
好，非常感谢塔州华人报主编江山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一周导读，接下来我们接通了 BQ 澳洲杂志编辑韩松子的电话。韩松子你好。
刘江老师你好。
今天要跟大家谈谈澳大利亚新近对中国大陆开放的打工度假签证。
对的，没错。我们都知道打工度假签证对于台湾和香港地区是早就开放了的，但是对于中国大陆地区呢，其实从2015年才开始的。今年来的这一批人其实可以说是来到澳洲打工度假签的第一批，所以我们也是采访了其中三位比较有特色的人物。其中有一位呢是90后，他其实在国内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工作的，他是在国内的一家知名的葡萄酒互联网公司，并且也是做到了主管的地位，可是他也是放弃了这个国内的一切的生活，来到澳洲想要体验一种新的生活。其实澳洲第一批对华的这个打工度假签证一共才5000个名额，所以可以说每一个来到澳洲的人都是千万里挑一。那我们采访的这个90后，其实他在申请签证的时候也是经过了很多的麻烦，并且来的时候也是经过了很多国内的家人或者朋友的不理解呀，因为放弃了国内那么好的工作和生活的环境，来到澳洲一切都要重新开始。就他所说，他觉得90后嘛，是年轻就是要多折腾，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他也希望通过这次打工度假的机会，让他更好的去了解这个世界。
那他迄今为止在澳洲已经生活了多长的时间，都做了哪些事情，有什么新的体会，觉得自己这样的放弃和自己获得的东西是不是值得呢？
他是在去年的11、12月份来到的澳洲，所以到现在也是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了。他自己的想法是他觉得非常的值得，他觉得有这样一个机会，有一年的时间让他好好的仔细的思考自己想要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并且让他有一个机会去看看这个世界，在另一个国家另一个半球的人是怎样生活的，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
有没有什么经验跟你分享的呢？
因为他曾经在国内是做这个葡萄酒的，也是做新媒体的运营主管，他来到这边之后他也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非常幸运地找到和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那从这个工作当中他就会发现说，哎，这个国内和澳洲的这个环境是截然不同的，不论是社会环境也好还是工作环境也好，这对他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体验。
开阔了眼界哈。那
对
你们采访的另外两位年轻的朋友，他们是什么样的情况，有什么样的体会呢？
另外其中呢有一位他很有趣，他是80后。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打工度假签证他有一个年龄的限制，是在18周岁到30周岁，就是你到31岁就不能去申请了。可是这一个女生呢，她曾经是个钢琴老师，她是在自己30岁的最后一天，就第二天他就是31岁生日了，来申请的这个签证，也是非常的曲折，然后也非常的惊险。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签证需要审批的时间的，但如果是按照正常的审批时间，他可能到时候就已经过了30岁这个生日了，就不可能一天就是批下来嘛。所以说也是因为这个他打了很多的报告，然后广州和上海的这个签证中心的工作人员也是帮了他很多，最终他成为了大陆第一个获得这个打工度假签证的人，非常的幸运。对，他相当于是在一天之内他的签证就层层审批下来了，因为都是为了说赶着他在31岁生日之前拿到这个签证。
可以想象是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因为我们知道签证的这个审批过程有多么的复杂啊。
而且他的故事非常让我感动的一点是，他是一个钢琴老师，他已经结婚了，那他的丈夫是一个在政府工作的人员。大家都知道，就像这两份工作其实是在国内同龄人当中非常好的了，而且生活条件也很好，所以当他们选择是想要来到澳洲的时候，也是经过了这个和家里的一番妥协呀和沟通啊。因为对她来说其实还好，但是对她丈夫来说整个工作就要停掉，甚至可能回去要重新找工作。
也就是说他们是双双一起来到澳洲的。
对，这也是让我非常惊讶的一点，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打工度假签证是不可以携子女和伴侣来的，所以说是两个人，他们两个人就占了整个5000个名额中的两个。
嗯，也是很幸运的一对，
非常幸运，对，夫妻档。然后他在跟我们分享的过程中，他说通过这个申请这个过程，不仅是让他觉得自己的人品爆发哈，申请到了，也是让他看到了她丈夫在其中做出的努力和对她的这个爱。她丈夫曾经说过一句话，说你是我的一切，你的梦想就是我的梦想，我想去守护你和你的梦想。这句话也是让她看到了说，哎，我嫁给这个人是对了。
嗯，
可以说是在申请的过程中的额外的一个
收获，
对，收获吧。第三位这个故事是非常的有代表性的，因为他曾经是世界500强的企业白领，也是放弃了非常好的工作。就我们看来他落差非常大，因为他到澳洲之后，他现在所从事的行业是一个洗头小妹，是在一家理发店工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从5线小城市走到世界500强企业，我用了20多年，但是从世界500强的白领到洗头小妹，我只用了1个月的时间。就他来说，他觉得说我是年轻的，所以我可以去追求我想要的生活。即使我放弃了国内那么好的工作机会，但是我来这边，我收获到的可能比我每天坐在格子间里重复相同的工作要更多。
嗯。我相信这三个年轻人的故事一定会给很多很多的青年人，千千万万的青年人呢带来很多的启发哈，那也会有很多人像他们一样，希望能够看一眼外部的世界，体验一下完全不同的生活。那非常非常感谢 BQ 澳洲杂志韩松子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